章第一节念起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纵，违背父母晚恩呼吁，心不圣洁，无性情，不解怨，好色长远，不能自愿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耶路不爱神。上一次我们所讲的题目就是社会的痛苦，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就是社会的黑暗。请各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念起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纵，违背父母晚恩呼吁，心不圣洁，无性情，不解怨，好色长远，不能自愈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耶路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私欲。这里保罗写信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这里特别提到末世。末世的现象是什么样子呢？下面他就讲一两项的情形，就是论到这个末世黑暗的日子，末世危险的日子。什么叫做末世呢？末世就是说世界到快结束了，就是主耶稣要来把信徒接到天上去，离开这个世界的痛苦，以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，后三年半呢是空前之后的大灾难。这七年灾难完了之后呢，耶稣就从天上降临。我们上一次因为很快讲过，没有解释清楚，就是说耶稣肉身带着肉身降临，就是说不是耶稣的进程来复兴，乃是耶稣带着复活的身体来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人的肉身替人死，而你既有受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受肉之体，特为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魔鬼，就是魔鬼。他成了肉身跟我们人一样，未必有这个肉身可以替我们受罪的审判，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，但是他死后三天复活了，他就有复活的身体被提到天上去，将来他来的时候还是带着这个复活的身体降临，不是在世做人这个受肉之体，乃是复活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是人眼睛看得见的。耶稣再来，这个时候就来审判世界上的罪恶，除掉罪恶，以后设立他的国度。从现在就是末世起头了，现在有末世的影子已经出现，要到那个时候大灾难结束，那就是末世结束了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大灾难就成为末世，我们今天就是靠近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靠近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所以也可以称为末世。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这个社会啊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我们说这个社会非常的痛苦，极其痛苦，无论那一种的社会，人以为会叫人好，会叫人快乐，会叫和平，会叫人过丰盛的生活，哪里知道就叫人更痛苦，一点自由都没有，而且呢受这个饥饿，没有的吃，没有的穿，一个人 饥饿又饥又饿这样的政治痛苦。除了这个饥饿之外，还有受各样的苦待，下流的人、伤身啊、卑贱的人、苦待尊贵的人、儿童、少年的人、侮慢这个老年的人、儿童也欺负打人。这个社会这个扰乱不按着次序，社会失去秩序了，完全混乱，所以叫人生活非常的痛苦。今天我们就论到这个社会不但扰乱，不但饥饿，并且许多的罪恶和案。我们念这几节圣经跟今天的世界对照，不过今天还没有到了七年灾难，所以还没有到七年灾难那么可怕。不过现在这个灾难的隐喻已经发动，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些的罪恶和暗的情形在社会里。他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人自私自利，单顾自己，没有人顾到别人。贪爱钱财也是为了贪爱钱财，什么事都能做，随便抢夺人、杀人、害人，这个就是这个贪心的罪。贪心叫人去犯各样的罪，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抢盗啊、盗贼啊、杀人啊，这种种，人民不安全，因为世界这个社会太黑暗，这个黑暗的势力一天打一天，现在是黑暗掌权的时候。人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半度，违背父母。人自夸有骄傲有半度，这违背父母也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，就是不听父母的话。少年人、儿童、儿女以为自己比父母厉害聪明，新时代，所以轻看父母，不听父母的话，不受父母的约束。小小小孩子就说搬出去离开家独立，这个是违背父母，父母教训的话都不听，自以为自己聪明，自夸骄傲狂傲。忘恩负义也是这个时代很普遍的情形，忘恩人义，恩典待他，他忘记人的恩典。还有恩将仇报，是害那个恩待他的人，这个就是忘恩负义。有人帮助他从艰难中出来，帮助他读书种种，等到他书读完了，他就没有眼睛看人了，他就忘记一切的恩典，而且还想报仇害人，这就是末世的情景。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污秽的事，都是罪恶的事，没有说清心圣洁的这一种心思与神同行，很少看见这样的人，普遍都是心不圣洁，无敬请不解怨，好色长远不能去自用，没有亲情，就是亲的人，就是儿女都起来害父母，弟兄害弟兄，这个亲疏的人，亲戚也不管，一点亲情都没有，就是似乎没有人性的样子，好像野兽的性情。不解怨，好色长远不能自用，性情凶暴，自己不能约束自己，性情凶暴，很容易发怒，随便就用枪开起来打人。我们看 TV 里面常常看见打来打去都是打枪杀人，连小孩子也打枪拿枪杀人，就是性情凶暴，很容易发怒气，小小的事情就发怒，发怒就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甚至杀人留下。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好的事不爱，换取坏的事。卖主卖友，主人呢给他出卖， 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卖猪了，卖朋友出卖朋友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顾情义，卖酒卖油，也是这个时代的情形，任意妄为，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说自由，我们现在都自由了，要做什么，要拿人家东西就拿，要抢人家东西就抢，要打人就打人，要杀人就杀人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大，甚至比神还要大，人以为他会，他是万能的，他会控制这个世界。现在的人骄傲，极其骄傲，自高自大，爱耶稣不爱神。我们看见跳舞啊，什么吃酒啊，种种的事情，爱耶稣不爱神。你看这个神的殿里面做礼拜的人没有多少，你要看见去那些看打球啊、吃酒啊、跳舞啊那些的地方啊，就人山人海，花多少钱都肯去。爱耶稣，人爱耶稣不爱神，讲到神的事人做得很厌烦，不爱神。这就是末世的时候，甚至有的教会里面好像人还有敬虔，但是有的甚至去礼拜堂做礼拜，有敬虔的外貌，没有心里面敬拜神的心。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预言到末世的时候邪会黑暗的情形。今天节目观看邪会的黑暗真是如此，忘恩负义，违背父母，心不圣洁，无性情，性情双报，卖酒卖友，任意妄为，爱耶稣不爱神，这些都是形容今天是邪会的黑暗。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就是讲到这个邪会黑暗，米迦第七章，请各位翻到米迦第七章，旧约先知米迦书第七章第二节念起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卖妇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玩乐拉取弟兄，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孙起面，审判官要围路，威风大地吐出恶意，都彼此接连行恶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荆棘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你守望解说，将巴比的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，不要依赖领线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的怀中的妻体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了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。我们看这是米迦书诉说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个邪会黑暗的情形。他这里说，将发的日子已经来到，就是在第四节末了一句，末了两句，将发的日子已经来到，就是末世到了，神主耶稣要降临，要审判世界的罪恶，这个世界的邪会的黑暗满了罪恶，耶稣要来审判。所以耶稣要来的以前，这个世界上的邪会就这样可怕。怎么样可怕呢？他这里也说，地上虔诚人灭尽了，地上很少看见虔诚敬畏神与神同行的人灭尽，没有，世间没有政治的人，很难找到一个正直的人，都是诡诈的，都是败坏，都是行恶的。个人卖妇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络拉取弟兄。个人买妇着就是要等着要杀人，妇在哪里要杀人， 而且你用玩偶、用诡诈的方法把人陷在他的玩偶里，给他害死。人就是天天主思想的，就是用诡计要害人、要杀人、要抢断人。他们双手作恶，今晚生起念，双手两个手都作恶，意思说尽力作恶，尽熟能的作恶，什么恶他们都敢起，都欢喜之心。这个作恶的人本来应该受审判了，但是郡王松起面，审判官要回路，郡王看你这个作恶的人明明知道是他的错，但是因为跟他有起面的关系，他就偏负他，就苦待那个艺人，定艺人的罪。这就是郡王松起面，不讲理由、不讲真理的，都是用起面来玩，用起面来判断了，欺负用网欺负艺人。审判官要贿赂，审判官要贿赂，就是说你把钱贿赂他，这个审判官就不按照公理审判，就看人所送的钱财礼物，就讲他的话，做他的事。我们看这个官长在位上，高高在位的官长本来是维持社会的治安，维持社会的公义、平等、自由，那么除灭罪恶，这个社会才有平安。这个审判官、这个官长呢要看情面，官长呢要贿赂，那么就歪曲事实，那么就定义人有罪，就把恶人反而看作义人。这一种的社会啊，实在太黑暗了。我们平常说暗如天日，暗到好像天没有太没有日头光，没有光完全黑暗，这样子呢无数生烟了，恶人就任意妄为，只要他有钱去贿赂审判官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杀人他也没有罪，那些被杀害的人呢无数生冤，这真是黑暗的社会。威风大的处处恶意，都彼此牵连行恶，这个有地位大强有力的，他说出来的话很难听很威吓，所以人都不敢反抗他，只要任他摆布，任他欺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威风大的彼此围路，彼此讲起面，牵连都是行恶。这个社会的这个在上执政的人是牵连行恶，这一个社会一定是黑暗的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哪里讲到，耶稣将来做王的时候，是用仁爱和公义惩治来治理这个世界。那个时候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就有真的平安快乐了，人民就过自由安舒的日子。这一个日子呢就是末世的时候，是极其黑暗。你所望解举世界说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锦衣里，最正直的不过是锦衣里吧，就是说有人比较好一点的，其实呢也是自私自利，也是机理，也是紧急，也是害人的。所以就是说连稍微好一点的人也都是坏，那个坏的人更不用说了，极其败坏，这个世界满了败坏。你所望说将发的日子已经来到，这一种的现象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必须来审判世界了，耶稣必须快来，不来审判世界，这个世界黑暗到一个艺人都不能生活了，都要给这个恶人陷害，魔鬼大彰显，这个世界社会黑暗到极点，人民不能够 基督不能够生活，所以耶稣必要快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好叫这个罪恶除去了以后，世界才有公义，才有和平。所以这个证明耶稣快来。他们的扰乱不安，这个社会黑暗，扰乱不安，没有安全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安全的感，不知道随时你遇见强盗，随时人到你家呢，抢你的东西，杀你的人。不要依赖领袖，不要依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起诉。这就是说人怕人，这个黑暗的社会的时候啊，好像没有一个人靠得住，人怕人，因为恐怕害你的就是你所亲密的邻舍。这里说不要信靠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邻舍是我们最亲近的，守望相助的，有事找到邻舍帮忙。他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邻舍都靠不住，他们无信心。亲密的朋友你也不要依靠，你以为他是亲密的朋友，他人就是整他，你要报告你，要害你，把你秘密的事去揭露出来，去陷害你。所以说密友也靠不住，甚至呢怀中的妻，怀中的妻是最亲密的了，一个男人就是妻子，就是他合而为一的一个人，与他同心合作的人，怀中的妻怎么亲密？他说你也要小心啊，不能跟他说话，说不定将来害你的就是怀中的妻。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极其黑暗，人怕人，丈夫要怕妻子，朋友要怕朋友，要怕邻舍，都是可怕的。因为人心所思想的金属都是恶，要谋算怎么害人。这里说你守住你的口，你不要因为他是亲友，因为他是妻子，什么话可以说，你什么都不要说。因为你的妻子，你的朋友领先，说不定就是侦探，秘密的侦探要害你的。所以最要紧，在这个末世黑暗的社会，你什么话不说，守住你的口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儿子藐视父亲，儿子本来应该爱父亲，孝敬父亲，听父亲的话，他说不是，这个社会黑暗的时候，儿子轻看父亲，藐视父亲，而女儿抗拒母亲，恐怕说女儿的会去报告母亲，以致自己请功劳，把母亲置之死地。儿子为了自己要升官，所以要去报告，诬赖他的父亲，假见证证明父亲不好，甚至把父亲放在死地。这是末世的情形，社会黑暗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。我们知道家是最温暖的，你从外边旅行回到家呢，哎呀，心里很得着温暖，安息下来，看见自己家里面的人那样照顾，那样照顾你，那样帮助你，好像心里得了大的安慰，有什么话可以跟家的人讲，有苦同当，一同担当。这个是家，家本来是温暖的，但是到末世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家里面的人就是仇敌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。你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说真话，家里人儿女把你的秘密显露出来，甚至你没有错还会捏造来诬赖你，把你摆在死地。所以这是末世社会的黑暗，这一种的现象啊，现在不过在有的地方有这样的情形 这个隐喻已经发动了，到了第几度掌权的时候，无省的政权，就第几度的政权要管理世界的时候，那个青年灾难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最可怕的情形。这个社会的黑暗，我们已经看见今天社会黑暗已经这个隐喻已经发动，我们可以看得见，我们可以看见稍微旁观片刻一点，一个人走马路都要小心，我们离开家呢，门关了也要担心怕这个坏人进去了，我们到银行去也怕人抢，或者枪打起来，或者抢断，我有的时候还有生命的危险，总归是没有安全的感。你就是坐在家里也都是那个害你的人，自己各路族亲最亲的儿女来害你，所以呢，就是末世的黑暗的情形，就证明主耶稣快来，审判一定来到，因为这个罪恶难隐了，世界黑暗到极点了，主耶稣一定要来审判，以后给世界才有光明，才有太平。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社会黑暗的有几种的特征。我们看马太二十四章，马太二十四章耶稣这里也讲这个末世的时候，第九节起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火那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并且有好多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了，彼此陷害，把你一人陷在患难里，假先知出来骗人，跟着他，因为他的道理是好的，许多人跟着他，只因不发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他说不发的事增多，耶稣说快到他再来以前，这个末世的时候啊，不发的事情啊一天一天加增的多。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说到有一个大罪人出现第七节，因为那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，第八节，那时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，第九节，这不发的人乃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。这里讲到末世的时候有一个不发的人要出来，这个人就是第几度，但是第几度自己本身还没有，他的隐喻已经发现，他这个不法的灵，魔鬼的灵，在世界许多人心里面做工摇动，欺骗迷惑人，叫人去做这个不法的事，他管不住自己，人受这个魔鬼的气势去做不法的事，明明知道是不法，他也要做。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全世界真是满了不法的事。我记得我们从前几个姐妹住在一起，几个族里面的姐妹住在一起，我们晚上祷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电灯就关起来了，别人外面以为里面没有人，所以就来按门铃，我们就关，快快去开门，开起来又没有人，没有人又关起来，我们再跪下祷告，又祷告一下子门铃又按，我们又一位朋友来又去开，三番四次的这样做都没有了，后来我们就躲在窗户的旁边，电灯关了， 看看到底有人来按门铃吗？等一会看见八九岁的小孩子，几个小孩子来按门铃，他做什么？他就是故意要叫老人，叫人不平安。这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这个胆啊，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定规今天去做什么事，去叫人不平安。也有的小孩子睡觉睡到半夜就起来，十二点差不多就跳起来，跳起来做什么？打电话，随便电话簿的号打一个去，问他的母亲，问他你打电话做什么？他说去找老人，去把那个睡觉的人把他吵醒了。他说我们必须，我们这个党啊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，我们要报告我这一个礼拜害了什么人，叫了什么，叫了什么人。这真是不法的时代，人的目的就是要害人，叫人不平安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说声可以起来打先生，先生呢怕说声，古早的时候说声要听先生的话，现在呢先生也怕说声，这个法官也怕这个罪人，这个罪人呢拿着枪要把法官打死了，或者另外别的法子害这个法官。这个世界上现在都是这样，很危险的，很不法。有的时候我走过马路走过路，看见五六岁的这个男孩子，我都有一点防备，说不定他忽然枪拿过来就打你，无缘无故的就打，这真是末世不法的时代。有的人就是坐的电梯，在这个电梯上面，人家用手夹他的喉咙，要他的盖子啊、身上手表啊、钱啊都拿去。这一种的事情普遍各地方都是抢夺啊、奸杀啊什么样子害的，这个不法的事情真多，他们结党来害的，因为党的势力很大，所以嘛人就害怕。不法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，你今天看全世界，你今天看报纸里面天天都是记载这个不法的事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九章，这一个末世的时代，这个黑暗不但到处不法，不守法律，行不合理的事，这样的黑暗。在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二十节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反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饰的偶像。这个时代呢，就是拜魔鬼拜鬼，所以有很多人因为很热心啊，去跟着鬼魔的道理去啊，这个异端邪教的迷惑呢，就是拜鬼。这个拜鬼呢，就是叫这个世界上甘苦，因为就听魔鬼的话。耶稣说，这有邪恶有淫乱的时代，又不信有悖谬的时代。邪恶就是魔鬼，人拜魔鬼，又不信真理，不信耶稣的救恩，情愿去信魔鬼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很可怕，叫做邪恶有淫乱的时代，又不信有悖谬的时代。信魔鬼就是淫乱，信不信神的道真理，不信耶稣就悖谬。这个不法的事就是悖谬的事，都是做极其悲妙的事，古早的人没有听见的事，现在呢这样去做，这是末世的时候拜鬼。还有呢，敬拜物质，金银铜铁木饰的偶像，把这个物质当作偶像来拜。 物质至上，所以说唯物主义，我只有物质，别的不管。就是当一物质一经营当作偶像来拜，只要我的经营，我的这个物质，我就不去用什么手段去拿去抢断，这属于世界黑暗。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煞，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个黑暗呢，就是有凶煞，心的凶恶得很，不怕杀人，人家杀人心的很害怕，他们不怕杀惯了，现在地狱常常杀人，甚至小孩子看惯了，长大了也不以杀人为可怕，所以就造成这个凶煞的心理。我们知道有奸杀，有参奸而杀人，也有自杀，也有集团体的杀人。世界预备武器，尽量杀对方的人。这个末世就是满了杀人的这个风气，甚至父母把儿女杀了，儿女把父母杀了，这都是末世极其黑暗的情形。邪术。这个邪术呢，在原文的这个字根里面就是毒，是吃毒药，也是这个时代的情形。现在你看，很多人，很多的青年人，很多甚至小孩子也吃毒药，很普遍。这是末世的时候，这是黑暗。吃了毒药，那个人就败坏了；吃了毒药，那个人就胡作妄为了，所以怪不得把这社会弄到极其黑暗、极其可怕。奸淫，奸淫也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。奸淫、淫乱，我们圣经里面立一夫一妻，亚当神给他配一个妻子夏娃，他说婚姻是慎重的，人不能够随便。人结婚是要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有合法的结婚，那是圣洁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时代人不赞成结婚，就是不结婚而同居，还有的人呢，妻子丈夫交换有新鲜的意味，这样做他们以为是对，他们不以为这是犯罪。他说淫乱，男女彼此同意就是的，没有什么罪，不承认是罪，以淫乱为荣耀的，不承认是罪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淫乱是这个神主给以色列人四条诫命里面一条的诫命，也是新约里面也告诉信徒不可以淫乱。但是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个淫乱，哎呀，真是可怕，都是没有结婚就生小孩子，甚至十二三岁小孩子，女孩子也生小孩子，有很多小孩子生下来不知道父亲的，这个都是淫乱的事情。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个淫乱呢，就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。还有偷窃，偷人的东西，这偷人东西不像古早小偷啊，偷你一点小东西，现在是大偷，根本就是抢盗，公开的到你家里把你的东西搬去，你也不敢抵抗，一抵抗就打死你。所以现在偷窃，这个偷窃呢，不但一个两个人或者有几个人这样偷，并且还是有这个偷这个大的网，全世界有他们的，有他们的团体，大走私啊，这个大走私实在是大偷，所以这个全世界今天啊，满了这个罪恶。这几件呢，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，就是证明主耶稣快来。这个启示录第九章是已经在了灾难里面的情形，经过灾难了，人还不肯悔改，还仍然要这样，要拜鬼魔，仍然要拜金银做偶像，仍然要杀人、奸淫、 傅都玉走私这个偷窃。他们现在偷窃有各样的法则，是我们没不了解的，他们有办法偷。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这个罪恶满盈，就是圣经创世纪第六章挪亚那个时代说人心中的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没有追求圣洁爱主的事，都是听魔鬼的话，犯罪作恶，到处做不法的事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是社会很黑暗，很可怕，就是黑暗掌权，就是魔鬼作啊，人听魔鬼的话，所以就犯罪作恶，互相残害，互相杀戮，甚至自己家的人、自己的儿女、自己的妻子。